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李老师，我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教会历史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已经来到了第22课。今天是22课，鼓励你每次都按时收听，从中呢好好的学习。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介绍教会复兴时期的现象。首先认定了教会的复兴呢，乃是神的作为，属于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带来不同国家的教会和城市在生命上的这种更新改变，在道德在秩序上呢，都因此而焕然一新的。如果是靠人的方法，靠人的力量想要来制造复兴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18世纪，类似的教会复兴呢，当时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像欧洲、英国、北美洲等等的地方都有。信徒呢，他们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础，教会也推动着会内会外的圣洁生活，所以到处出现了布道归主的人潮，信仰呢也能够成为社区当中一个真实的生命影响力。德国由亲岑多夫代表的敬虔主义，英国由卫斯理兄弟所建立的寻道会运动，我们上次呢都先后谈过了。来到今天第22课，我们会把焦点呢转到北美洲去。复兴主义发展得最深远最蓬勃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北美洲。事实上200多年后的今天呢，美国基督教会仍然有着这一段短暂但却重要的复兴时期的气氛和做法在维持。所以呢我们有需要来认识来学习。另一方面呢，要体会美国复兴时期的意义和重要性呢，我们要必须先了解一下美洲教会的背景了。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然后中南美洲还有北美洲就逐步的被欧洲强国呢来进行殖民开发。当时的探险家、商人以外，宣教士呢也同时带来罗马教会的工作。其中英国的殖民势力就成功的征服了北美洲的新大陆，建立起很多主要的城市，也首先引进了英国国家教会的体制。在17世纪初，当英国的宗教分离主义者被迫逃亡之后呢，就出现了清教徒的移民潮，因而改写了北美洲的教会历史了。在英国，从1550年到1700年间所出现的清教徒运动呢，乃是起源于加尔文宗派信仰的人士。 他们认为当时英王的改教做得那不够彻底，而英国教会呢，仍然遗留着一些天主教的错误，因此呢，他们坚持要按照圣经来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令教会可以纯净，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清教徒。后来当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完全脱离了罗马教会，重新执行国教措施之后呢，清教徒在英国就出现了两个主流的力量，有不同的主张。其中的一个呢，主张继续留在英国教会里头，从内部来推动改革。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分离派了。分离派主张要脱离这个国教的圣公会，另外建立教会。后来呢，分离派的势力与日俱增，引起了政府的高压逼迫。1593年呢，这种的形势就更加的恶劣。女王颁下谕令，凡是不出席国家教会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去崇拜的人呢，一经查出就要被赶出英国。后来当伊丽莎白女王死了之后，苏格兰王雅各来到英国就位，王号呢是雅各一世。当时英国的清教徒以为，哎，雅各一世呢，他本身既受到苏格兰长老会传统的熏陶呢，啊，就一定会体谅他们的，于是就很大胆的在主后1604年的一个的议会当中呢，呈上了一份相当著名的千人奏书。千人奏书内容呢，是请求雅各一世可以简化崇拜的仪式，并且呢修改公祷书的部分的内容。谁知道当时雅各一世不但没有允许他们的请求，反而呢是严厉的斥责，要他们顺服在英王还有主教的领导之下，并且呢下令将300名教牧人员革职，任何不完全依循国教规定来举行崇拜的人呢，都要受到严重的处分。来到了这个时候呢，和解的希望呢几乎幻灭了，而那些本来啊心中愿意继续留在圣公会里进行内部改革的一些基督教人士呢，面对这样的情势，他们也被迫投入了分离主义的阵营。1607年，他们就纷纷的逃离英国，其中有大批的信徒呢逃到荷兰，也有一些不能忍受逼迫的人呢，就纷纷的移民到北美洲去。1620年9月6号，第一批清教徒乘着船只五月花号，在约翰·罗宾逊的领导之下呢，从英国的港口普里茅斯出发，预备到美洲新大陆寻找他们的宗教自由。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清教徒到达新大陆，日后美国的建国呢跟这一批移民呢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他们从1620年开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区了，而另一方面在英国本土的逼迫呢却仍然继续，所以呢一批又一批数以千百计的清教徒呢就相继启程前往新大陆，出现了大量的移民潮。这些的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后，在自由的空气当中呢建立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家园，而他们呢大多数是极为敬虔勤奋的价文主义者，并且以民主的形式来管理教会。日后美国的民主政治就由此呢奠下了基础。除了民主政治制度之外， 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呢，都带着浓厚的信仰色彩的，所以他们的信仰生活呢，也大大影响了美国日后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从不同地方涌到北美的移民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定居者，他们个人带着不同的梦想，也带着多姿多彩的基督教派的信仰特色呢，在北美呢形成了不同的据点，大家也能够找到了信仰发展的一个自由空间。在这有英国教会、公理教会、加尔文宗、路德会、天主教、浸信会、贵格会等等。另一方面呢，虽然众多新移民本身呢都有宗教背景，但原来正式的跟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却原来呢又不是这样多。根据资料的显示，1700年代，1700年代，当时每周移民呢100人中呢只有5个人是积极的教会的会友，而大部分每周居民呢原来都没有真正的重生。于是呢，教会牧者啊就看到广大合唱的需要，对这些灵魂呢极表关心，并且祈求神在美洲可以赐下复兴。我们知道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而且呢所给予的预备远超他们所想所求的。18世纪发生在北美13州殖民地上的复兴呢，有另一个名字，称为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运动，这是从1725年起到1760年间所发生的一连串的属灵奋兴。而这个运动呢，在1735到1740年呢，就达至了它的高峰。首先呢，是由爱德华兹点燃了复兴之火，借着来自英国的布道家怀特菲德旅行各地做野外的布道，听众呢数以万计，所到之处带来了教会空前的复兴。大觉醒呢影响深远，既唤醒了牧师，奋兴了会众，也复兴了教会，带起了宣教的热诚。各个宗派这个时候团结合作，促进高等教育来培育人才，也间接影响到未来美国独立建国的发展。其实北美洲的复兴先兆呢，开始在之前的10多年了，是由欧洲过来的到北美洲侍奉的一些敬虔运动的牧师，他们所带过来的风气，他们教导神的话语，默默地撒下复兴的种子，于是敬虔之风呢，就在北美洲逐渐地蔓延成长了。由于在北美洲的教会历史当中呢，先后有过多次的觉醒运动，所以18世纪的这一次就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这一次运动的影响呢，就好像德国的敬虔主义和英国的寻道会的奋兴运动所产生的效果一样的巨大。原本首先移民到美洲殖民地的是一些呢灵性上呢相对坚定的清教徒，不过发展到18世纪前期呢，他们儿孙辈的宗教生活呢，一般就已经受到了自然神论、理性主义所影响，显得呢僵化了。而大觉醒运动就是由几位重要人物发动了信仰的重建，带来呢信徒的复兴，也带来了教会的兴旺。这些重要的人物呢，像1726年荷兰改革教会的傅瑞林号生，他在新泽西的拉利坦谷传道。另外呢，有泰能特创办了木屋学院来训练侍奉者，复兴之火呢就燃点到维吉尼亚州了。 1734年，爱德华兹在马省殖民地的北安普顿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复兴运动。爱德华兹呢，他是最为著名的这个大觉醒的先驱领袖人物。他在经历到神的主权之后呢，立志一生侍奉神。而当时大复兴呢，就是从他所侍奉的教会所引发启动出来的。而且呢，在他的侍奉人生当中呢，他也是相当积极的进入印第安人当中向他们传道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促成北美洲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将爱德华兹，他是位牧师。当时他宣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呢，在讲道当中啊，他是很生动地描述到神的震怒，致力地规劝罪人尽快地悔改，好逃避审判。很快，教会里头呢，就有了属灵的复兴，每个人呢，都相当关心自己永生救恩的这些的问题。一年间超过300人决志归主，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呢，在他所服侍的新英格兰的不同地区呢，都发生了大复兴，信主的人呢被形容为多如潮涌啊。对于爱德华兹的布道果效呢，我们现在尝试来举个例子哈，让你了解一下，因为当中呢真的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还有呢这个身体的反应的。就好像1741年的7月8号，爱德华兹在恩菲尔德布道，他这一次的经文呢是生命记32章35节，圣经说，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爱德华兹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当时他在讲到的时候啊，产生的那个的效果，那个的影响力呢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在讲到进行的时候，经常会被会众他们的大喊大叫所打断的，很多人大喊大叫，有人呢更在地板上打滚，哭喊的声音甚至盖过了讲道的声音。据说啊，当时呢就有人会紧紧的抱住教会的柱子，抱住教会的栏杆，就像是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呢向着地狱滑落那样的啊真实啊那样的可怜，他们都要找住东西抱住，不让自己呢继续的堕落下去。整整的一个晚上，这个城到处都能够听到人们求神来拯救的呼喊。在北安普顿复兴的这个果效呢，后来在邻近的地区呢，大家都感觉得到，失丧的人他们好像洪水一般的涌向耶稣基督。3年之内，奋兴运动传到了不同的地方，有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维吉尼亚等等的地方。复兴运动所到之处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中呢，有趣的是，可以得到热烈的反应，但同时呢，也会激起呢大力的反对。所以这个复兴运动呢，曾经一度令北美洲差不多每一个基督教会的宗派呢引起过啊一些意见上的分歧，一些短暂的分裂。但是无可否认，这个运动大大的刺激了教会的快速增长。 1740年到1742年间，奋兴运动令新英格兰教会增加了大约25,000到50,000个会友。1750到1760年间呢，有150个公理宗教会成立了。至于浸信会的信徒会众呢，数字更是难以计算。在这个大觉醒运动当中呢，也有外来的一种推动力，就是从英国过来的福音派讲员怀特菲德，他所产生的作用呢，也是相当的大。怀特菲德他本身呢是一个旅馆主人的儿子，幼年的时候呢，生活是相当贫困的。成长之后，他被约翰·卫斯理引进他们的圣洁团。怀特菲德相当的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甚至啊，有人会指责他啊，把会众呢弄得痴狂的。他前后七次在美洲进行了旅行布道。怀特菲德到美国探访布道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唤醒牧师，因为他很率极地说过，教会的会众为什么这样的死气沉沉呢？是因为向他们讲道的人本身就是个死人。而在大觉醒运动当中，怀特菲德的讲道呢，令很多死人活过来，这一些的牧者开始走出来了，复苏他们的会友。这个运动持续了大概有半个世纪之久，有很多人畏罪痛悔，也很在意自己是否已经重生得救。信徒呢，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火热，而教会之间呢，也不分宗派了，大家都有着灵性的一个大复兴。美洲大陆的大觉醒运动呢，这个时候使人们了解得到上帝真正要的是什么，而上帝所反对的又是什么。对于罪，人们有了深刻的悔改和认识了，并且领受到重生的喜悦。一波又一波的复兴浪潮就像春风这样吹醒了整片北美洲的地区。说到美洲教会大觉醒运动的果效呢，是多方面，而且呢又是明显的。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美洲的教会因此在宗教生活方面呢普遍的改善了。大家呢重新的重视个人的重生悔改。而布道啊的活动呢也大有成果，带来了教会人数的大大增加。而因着大家属灵生命的复兴啊，所以当时的道德标准呢也相应的给提高了。大觉醒运动也为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因为呢，就在这一段的时期，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加入了侍奉，很愿意呢委身，很愿意呢服侍，所以呢，教会这个时候就需要关心到他们所需要接受的一些的训练了。于是教会很积极的成立了学院，成立了大学，所用的课程呢，影响着美洲各地的公立学校，还有小学等等。而大觉醒的另一个影响呢，就是刺激了信徒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宣教的工作。印第安人当时的人口呢，已经逐渐的减少，他们呢，也很难去适应白人的那种农业经济的系统。还有呢，就是白人呢从外头带来的这些疾病啊，导致呢很多印第安人的患病死亡。而这些白人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像喝酒啊等等这些习惯呢，也导致呢印第安人的道德水平生活的习惯呢也出现了这些的毛病。当时在多数的省份当中，印第安人的教会呢 成立起来，可以协助这些土著适应新的文化、新的环境的生活和工作。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大觉醒运动最为显著的一个非宗教性的后果呢，就是影响着当时不少领袖的思想，而他们在不久之后呢，参与了去开创新的美利坚共和国，一个美国的诞生呢，独立的美国呢，原来是跟很多受教会影响的领袖有关的。这个时候呢，宗教自由的精神呢相当的高昂啊，个人呢都被鼓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呢，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一些宗教的经验，崇尚民主的概念和机构也开始呢孕育出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而信徒呢是有责任反对那些破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的。那这些的思想啊，当时在讲台上就被大力的提倡，也被信徒呢所共同的这个的拥有，共同的确认，所以呢为日后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也注入了养分。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22讲啊，在课程当中呢，可以认识到北美洲所经历的教会复兴运动。邀请你记住留意下一次的课程，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雄军勇坚强，上主是我安稳自航，助我乘风过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心波作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难防，穷凶极恶势无双，我若依靠自己力量，自是神仙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他是基督我王，上主生命为王，自古万民供养，
定能可
自愿全力。